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27号，公元2001年10月14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由于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国际局势的动荡，以及美英同阿富汗发生的战争，出于安全的原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经取消原定于本月中旬的欧洲之行，但是受到捷克共和国总理维克拉哈瓦的盛情，预定本月16号从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开始欧洲的之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月15号从达尔萨拉启程，开始访问欧洲的法国、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终点站将在斯坦布尔欧洲的议会上发表演讲。同时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将于明年4月份访问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布鲁米城，同时在该城东部设立的西藏文化中心里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美期间，达赖喇嘛还将为新创建的国际和平势力进行加持，并且参加当地学生组织的和平与非暴力途径的演讲会。同时呢，加拿大西藏协会的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计划将在明年4月份访问加拿大。达赖喇嘛初次访问加拿大是1980年。1990年受加拿大议会的邀请，他第二度访问了加拿大，同时向加拿大议会外交事务小组成员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最后一次访问加拿大是在1993年，当时在加拿大美治欧城向当地2000多佛教信徒发表了演讲，并同加拿大外政部长进行了会晤。
公历1995年5月14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了第14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金敦确给你们之后，中国政府立即将第11世班禅喇嘛和其家人秘密转移到别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封锁了一切有关班禅喇嘛和其家人的信息，但是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公开展出的第11世班禅喇嘛近期的照片，是1995年中共当局秘密携走班禅喇嘛以来第一次得到的照片。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计划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为期3天的中美人权研讨会中，通过班禅喇嘛的照片要求中方以新的方式面对这一问题，并给予理想的答复，同时呼吁能提供班禅喇嘛目前的状况，并在不久的将来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同第11世班禅喇嘛会晤。
据了解，西藏高原草原严重退化的原因除了来自自然的因素以外，是人类活动加剧造成的。现在青海省的草场每年以200万亩的速度继续退化，而集畜量却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生存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据这里的牧民讲，从昆仑山往托托河一带的青藏高原，过去草原植被很好，但是近10年来急剧的恶化。同样在西藏高原生活的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少，这不仅是偷猎的结果，也是草原失去承载生命的能力造成的。一位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人员说，如果失去了草原，藏羚羊和其他珍稀动物一样会消失。所以说，草原生态的恶化正在威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存，同样也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戈尔牧师的一位负责人说，关于河源区生态急剧恶化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国家和省里的足够的重视，到目前为止没有科研人员在研究长江源区的生态。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派遣大批采矿员在西藏东部甘孜地区色达县罗荣乡茶马地区进行开采大量金矿，平均每天的开采量价值达中国人民币12800元。这些大量的开采金矿工程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没有一点利益，反而危害环境，并严重损害了放牧场。中国政府宣称甘孜色达县境内是金矿储存量最丰富的一个地区，为此是国家和商业界极为需要的，同时对富国很有利益，并宣称在符合现代科学的基础上，西藏的各项开采工作必须不断的加强，特别是针对金矿储藏量丰富的地区。
美国在阿富汗打响反恐怖战争之际，中国政府也在新疆加强对疆独分子的围攻。仅在本月在乌鲁木齐市已经拘捕了以民族分裂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嫌疑分子、宗教极端势力分子210人。国际特色组织说，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国际打击恐怖主义运动来镇压以和平主张自由的异议人士和独立运动。中国境内外的新疆独立组织除了加强自身的联合，还特别注重于西藏独立、台湾独立和流亡海外民运人士的联系。由于阿尔肯等筹划的东土耳其斯坦民族独立组织专门设立了江、蒙、藏三方协调部，并会组织召开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组织、西藏青年大会和内蒙古民族解放阵线三方参加的会议，确定各方的独立重点意图依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权、民族自觉权为突破口，使民族独立问题国际化。故此，中国政府借美国进攻阿富汗、消灭恐怖组织的时机也将新疆独立组织列为恐怖分子予以惩处。
中国政府在西藏各边境地区比以往更加强了防范措施，对被抓获的逃亡藏人进行审查、罚款，部分严重者制定年限，关押在劳教所。1999年，从西藏逃往印度的藏人桑珠在途中被捕，在拉萨市公安局的严厉审查下，以反党反国家的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关押在拉萨市丢隆德钦县西藏自治区劳教所里。2年刑满后，再度选择了逃亡之路，越境成功后来到了尼泊尔。他表示，当我第一次押进西藏自治区劳教所时，发现只有3排牢房。在我服刑的2年时间里，他们新盖起了可以容纳200多人的2层大楼，以前有300多名犯人，到2000年就增加到了600多人。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瓦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所谓政教合一制度，是指一人身兼宗教领袖和世俗国家政权最高元首地位的制度。一些西方人听到西藏是政教结合，马上就想到西方在中世纪时的政教合一模式。中世纪时期，罗马教皇不仅主控宗教事务，甚至可以决定世属君王的去留与继承，政权与教权的冲突屡屡见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史。但这种政教关系的模式在理解西藏政教关系上并无太大的帮助，因为西藏从一开始就没有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分合的问题。从第五世达赖喇嘛起，他就是同时身兼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西藏人对这种模式也从未怀疑过。过去政教合一时，任何官职均分设升官与属官共同治理，僧人参政更是政教合一的主要特征，而且以教领政的现象非常的明显。但目前流亡西藏社会已意识到政教间的不同本质，例如政教与宗教对人性有着完全相反的假设，现实政治中的相信人性本恶，因而会发展党派与各种制度， 以规范人性。但宗教却认为人性本善，认为只要虔诚便可走向西方净土。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听众朋友们，又到了这一周的西藏歌坛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孙浪奇里、桑叶多吉、达瓦奇里、丹金诺布、南杰群比共同合唱的《培育的中心》。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嘞。